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号。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1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法弟子助师救人和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和故事，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2024年6月师父发表法难和惊醒两篇经文之后，很多大法弟子都回顾了自己的修炼历程，查看自己修炼以来是否对世人体现了应有的善意与爱心，正法修炼25年来是否还保持着修炼如初、勇猛精进的心意。师父1997年发表经文《佛性无漏》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对照师父讲的这个法，我们是如何修的，做到了多少，很多同修也在想这个问题。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盼望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功成圆满随师还。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见证。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并其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4年9月30号，但文稿请尽量在中秋节过后的20号左右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数以万计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4年8月10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找回昔日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9日。我从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一直走到现在，越过了沟沟坎坎，历经了风雨磨难，还有被中共非法判刑、劳教、流离失所，都没有改变过我的初衷。1999年720中共迫害大法后，当时我家里人及兄弟姐妹是反对我修炼的。20多年来，我凭着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走过来了。家里人看到我的变化，再加上我不断地和他们讲真相，丈夫、孩子及兄弟姐妹们都走进了大法，和我配合着做着救人项目。现在家里的环境开创得很好，全家共同精进，共同兑现誓约。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修好的就功成圆满，归位新宇宙，主掌自己的天国世界。修不成的，违背誓约的，对大法犯罪的，就必定兑现用生命所做的承诺。师父讲的法把我从沉睡中惊醒，这不是给不精进的掉队的同修一次最后机会吗？我修了20多年了，虽然法背了不少，正实法的事也做了不少，可离法的要求标准还差远去了。正法已经进入尾声了，达不到标准的怎么办？我悟到也有像我这样的同修，还有很多掉下去的，各种人心干扰不精进的，待修不修的，各地都有这样的昔日同修。这些同修怎么办？想当初下世时，我们互相叮嘱，当我迷失的时候，千万要唤醒我。此时不正是唤醒同修的时刻吗？这不也是使命与责任吗？法理清晰了，我再一次在心中求师父加持，找回昔日掉队的同修。我想，如果能找回一个同修来，那就是一个主，一个王。他们背后都有着无量的生命群呀。这个念头一动，师父就给我安排了。有一天，同修来找我说，大姐，我有车了，你要有什么事，我开车送你去。我当时真的是太感动了，有了车就会挤出很多时间来。我和同修配合，把熟悉的720迫害以后害怕不敢练的陆陆续续地找回来。我们和这些同修不厌其烦地互相交流，他们各自找出自己不精进的心结，和他们一起学师父发表的新经文，交流心得体会。同修们悟到，这段时间是师父以无量的慈悲为我们承受着巨大的磨难延长来的宝贵时间，等待着我们一起回归。我帮他们组建了学法小组，建议老同修带着学，很多同修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感恩师父再一次给机会。现在这些同修都在学法精进中。新年过后，我和老家同修商量，估算一下有多少昔日掉队同修，还有多少空白区没人发真相资料。我们有计划地做了安排，并分两步进行。第一，我们需要四位同修在年初这几天配合着把资料发放到空白地区，因为过年期间正是亲朋好友走亲访友的好时候，是众生接资料明真相得到救度的好机会。可面积较大，路途又远，我们又没有车，还得带很多资料，怎么办呢？同修说，求师父吧，咱们做不到的有师父，求师父安排。 真是太神奇了。到我们计划发资料的头一天，同修告诉我说，有一个同修从外地回来过年，想与我们配合发资料，他儿子也是同修，有车，可以开车送我们。当时听了，那个激动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弟子们只是动动念，师父就把最好的安排给了我们。我们四人分两组，按户的发真相资料，剩下九份在路过几个厂矿时正好发完。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进屋一看，同修还在笔直的立掌发正念。第二步，我们又组织了一场交流，主要围绕新老同修怎样配合找回掉队的昔日同修。我们又重温了师父最近讲的新经文，远离险恶，正法修炼是严肃的，正确对待师父家人。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师父早已经把我们推到位了，我们已经不归三界管了，那不就是大法弟子在人间行神事吗？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还说，当初想成为宇宙大法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这是生命重大的选择，而且是用生命签的誓约。你说修就修，你说不修就不修，岂能容人拿宇宙重大责任、拿神、拿创世主开玩笑？一旦签了誓约，就必须兑现。我们一定要珍惜师父给的最后一次难得的机会。同修们聚在一起交流，各自谈自己的体会，同修互相之间找出差距，找出自己还有啥抓着不放的执着心，把放不下的执着心交流出来，解体不要它，那不是自己。只有放下各种执着心，转变旧的观念，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才能同化新宇宙的法理。整个交流过程都是谈怎样放下自我，向内找。同修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整个交流会的场被正能量包围着。通过大家交流，同修们在法理上都有了一个新的升华，认识到找回昔日同修的使命和责任，也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同修们的正念上来了，就相互配合，智慧地去找大家认识的昔日掉队同修，先找回来的再往回找，就像接力赛一样，没找回几个就交流，交流时都有哭的，有的哭得泣不成声。同修们感恩师尊的慈悲，并表示珍惜师父给的机会，精进实修，走好回家的路。融入整体，同修们的配合体现出了整体的巨大威力。从这个地区出来，已经晚上五点多了，还有一个偏远一点的地区没去。我问同去的同修，这么晚了还去吗？一个同修说，去吧，如果今天走了，可能就没时间去了。现在正是农闲时候，今天要是不去，我们都分手了，可能就没机会去了。另外两个同修因家里脱离不开，去不了，就剩我们两个。一个电动车，这么冷的天，电够用吗？我有点迟疑，同修说，咱俩要去，你就别多想，有师父呢，咱们求师父加持，我们做的是正事，一切干扰都解体。 我说，那就走吧。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地点，同修见我们来了很高兴，很快找来了一些同修。我们一起学了师父的新经文，围绕师父的讲法，交流了怎样跟上正法进程，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学好法，多救人，唤醒昔日同修，兑现使命誓约，圆融师父所要的，一起跟师父回家。结束后，同修们都很高兴。有的同修说，从720迫害以后，我们就没有这样交流过，形成整体真好，谢谢你们。我俩说，咱们都谢谢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形成整体，共同提高，整体升华，是师父在推着我们往前走。同修看我们走得太晚了，又是两个女同修，骑一个电瓶车，路还很远，就让自己的儿子开车把我俩送回来了。回想走过的路，哪一步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哪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弟子出去做，一切就这样随机做过来了，就等着我们去做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两次车祸悟道的》，作者美国加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不久前从大陆来到海外。在大陆那样的环境里，我们都知道三件事都做好才能减少迫害。每当三件事做得比较好的时候，干扰也少，做事也顺畅，反之时不时的就会有居委会上门关怀一下，片警联系家人或工作单位了解一下情况。往往这段时间学法少了，没有按时发正念，或者陷入繁忙的做事中，讲真相效果也不是很好，于是密集度发正念学法，讲真相救人效果就好。在那样严酷的环境里，稍一松懈就容易出问题。在国内，我们面临的主要是被抓捕恐惧，来到海外环境宽松了，让我们懈怠的则是安逸等人心执着。四月初，在一次媒体自媒体集训期间，因疲惫困乏，开车与迎面而来的车辆相撞，接着又撞向路边的另一辆车才停下来。当时就觉得一团火扑面而来，但随即被一个东西挡住了，没有烧到脸。经过剧烈的撞击，人没事，但我的车被撞得面目皆非，惨不忍睹。我知道是师尊保护了我，否则很可能车毁人亡。这事发生后，我知道修炼中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这么严重的车祸是让我悟什么呢？是什么执着被旧势力死死抓到了，他们才敢下如此狠手呢？联想车祸发生在自媒体集训期间，我又是主要培训人之一，应该与自媒体有关。出了这么大的事，台里负责人、项目协调人以及同修们与我在法上交流，告诉我最多的就是向内找，同时也告诉我，这种奔着命来的干扰，往往是因为我们要成就一件事带来的干扰和考验。记得当时我还沾沾自喜，认为这个自媒体项目必成，并没有认真的向内找。车祸后十几天的一个下午，我骑着从同修那儿借来的电动自行车去上课，路过一片砂石道路，想赶时间，于是加大油门。就在加大油门的瞬间，由于电动车猛地加快，车速过快， 车轮不能抓附地面，连人带车飞了出去。我的左侧脸重重地摔在那片沙石地上，当时感觉自己的脑子都快被震出来了。半张脸顷刻间肿得像馒头一样，但奇怪的是，脸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并没有出血。当时感觉左侧半个身体、胳膊肘、大腿、膝盖处剧痛，低头一看，血从衣服袖子、裤腿破溃处渗了出来，没敢仔细看。当时马路上很多车停了下来，一辆公交车司机把我扶起来，一再跟我确认是否需要帮助。虽然当时头晕，但我心里知道不会有事，自己赶紧慢慢走到路边坐下，心想千万别影响交通，影响其他人行车。打车回家的路上，我想，在短短的十几天内两次车祸，我必须要重视了。第二次车祸的第二天夜里，我梦见了师父。在一个大厅里，我们六七个大法弟子围坐在师父身边，师父慈祥地一直在跟我们说。一觉醒来，师父说的很多话都记不得了，但唯有一句话记得非常清楚。师尊说，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的基点就是救度众生。我悟道，我们现在无论是在项目中还是自己做事，都必须以救度众生为基点。大法的资源以及大法弟子的时间太宝贵，太有限了。联想到几年前在国内做短视频，几乎每一个视频的基点都是在启发人的善念，宣扬传统文化，传播善恶有报的天理，因此结下了众多善缘。没有刻意去追求流量变现，但流量变现稳步呈现。来到海外后依然做短视频，但基点似乎渐渐都偏向了变现赚钱上，还为自己找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借口，就是哪里人多我们就去哪里捞人，以此掩盖自己对金钱的执着。车祸后梦到师尊，这不是偶然，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师尊在梦里的教诲惊醒了我，我知道我现在做短视频的基点错了。师尊在经文《醒醒》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救人，救的宇宙随他去了，往新宇宙救度生命才是你们的责任。我理解师父要的，师父带着我们做的，就是未来的需要，就是未来。那么作为大法弟子，师父给了我做短视频所具备的能力，不是让我来海外赚钱的，而是要用我这些年在法中获得的能力救人，用师尊给予我的这些能力，在师尊为未来人类开创的平台上吸引更多的人，留住更多的人，救更多的人。靠什么？靠我们每个博主贡献优质短视频。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短视频博主应该去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把它们放到干净世界平台上，这才应该是我的使命。两次车祸，如果不是师尊保护，我可能命已休矣。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我们这条修炼路其实是很窄的，我们只有严格的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才不会走偏。在去执着中全盘否定旧势力，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兑现誓约。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至同修，师父之爱子，作者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4日。大法弟子从始前便立下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我们生来为法而存在，师父与众生为今朝而层层下走，生生演绎，吃了无数的苦。师父珍惜着你，看护着你，你天上的亲人在等着你，神在审判着你。大法弟子归师父管。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不明真相的众生恰恰是我们该救度的，我们用善的言行唤醒人的表面，让他们明白的一面醒来，他们也都是师父的亲人，给他们所真实需要的，选择在于他们自己。我们真的走得很正了，他们不敢怎样，他们是被旧势力操纵的，旧势力就是在看我们的心是否无漏，在和他们讲真相，其实就是在和旧势力较量。正的念、正的话、正的行为，就在解体他们的阴谋。但我们也要想想，不明真相的人为什么无知的不听劝，无知的犯下迫害佛法的大罪，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被钻了空子。旧势力不服气，他们就会这么做，就会操控迷中的人来迫害大法弟子，用他们那一套惩罚。从这点看，是我们的不足导致了人犯罪，我们的不足导致了大法救人遭受损失。师父要救人，旧势力却通过这样的安排把人害死，何等罪恶！对这些安排一定要彻底否定，彻底解体背后一切参与干扰正法、阻碍众生得救的乱神。看同修写的文章以及自身经历可知，有阴色妄想他人之妻的。无论如何，今生因缘已定，应回归传统。我们的一生是后世的典范，我们的心带动了行为，纵使表面没做出什么行为，那心呢，会不会恋恋不舍，会不会蠢蠢欲动？但我们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被众多的神目不转睛地盯着、记录着，是不是符合法？因为我们做得好与不好，关乎他们的存亡，使命责任重大呀。当然大家都还有人心，有时候没忍住，犯错了，那一定要痛定思痛，下次做得更好。师父一直在给机会等着。或因不二法门，任何师父没有公开发表，或是根本无法确认是不是法会而传出的文章，有人觉得看了是偏得，我觉得不对。师父都不认可的，那么里面会有法的内涵吗？一味去看，那不正是自己求高好奇的心吗？写这些字的人一定会带有自己的东西，或是不纯的念头，甚至就是被安排来做这样事的，里面就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不纯且对大法弟子起了严重的干扰作用，这不是得不偿失吗？这也是大法弟子的心不正招来的。但若已经看了，对其中的话，无论是否符合法，都应一概弃之、否定、忘记。我们有师父的法足够了。修无止境，但看我们信师信法程度如何，决心如何，是否能放下私我之心，能不能真正按师父要求去做好。或因执着自己所好，无论是常人影视娱乐还是听目所见，若一味沉溺其中，享受其中的快乐， 这已经是满足个人欲望了。天目所见，也要看看是否符合法，是否对正法起正面作用，是否是无私纯洁的，是否符合真善人。过去的已经是历史，历史上大法弟子都有过辉煌的角色演绎，都有过撼人的事迹，但今生大法弟子的角色才是最万众瞩目的，万里挑一。我们该为此明白自己的荣幸，并履行誓约。臂力千仞，无欲则刚。师父在《精醒》这篇经文中说，大法弟子有神在保护，出现问题，那不是神的警告吗？为什么不警醒？真出大问题了，那不是神的责罚吗？为我去做一件事，轻而易举就行动了。出于无私去做一件事，初时总是困难的。但我们该醒来了，该归位了，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堕落的不是我们，是旧势力强加的。不要消极的跟随欲望而行，从思想开始乃至言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有能力做到。我们学的是法，能力是师父所赐。当我们融于法中时，所用的神通是法的威力，挥手间万象更新。或因自生能力，无论在人间做过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才有勇气有能力做得了，是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们才做成了，是你的愿促成安排了你做这些事情，是大法徒的使命。我们完成自己的使命，没有值得夸耀的，这是我们本就该做好的。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摆正，我们的能力是师父给的，师父把这能力赐予我们去帮助他人，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再者，同修间都有还未修去的人心，我们还该多包容。我们可以指出，但自己一定是平和的，不必因他人之失而坏了自己的涵养，否则这恰恰是自己没修到位呀。我们讲的话在你这一层看是对的理，但在别人看来不一定如此，所以我们要换一种对方能接受的方式，想想对方听到这些话能不能接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就像讲真相时，师父都让我们顺着常人的执着讲，所以渡人难。若是执着于别人的不足，这反而是自己的不足了。其实我们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自己这样说，对方不能接受呢？真的站在对方感受上去思考一下，真的是为对方好出发，而不是强调自己对，强调自己修得好，我想都能很和谐的交流。面对常人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一言一行代表了大法的形象，那么在和常人相处中，或是我们在社会上的表现，甚至我们的心都必须非常正，我们得知道他们是为法而来。若说出对你不好的话，恰恰是针对我们的心而来，那么为你而来，如何为你？我们是不是该在符合常人社会生活中修炼，在生活中用爱去承担起责任，做好自己的职责，让大家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他们才能感受到大法弟子好在哪里呀？若是因我们做得不好而导致他们犯罪，导致他们不认可大法，那我们的罪又是何其大呢？师父也说了，是要用善意与爱心。善意与爱心选自《精醒》。 大法弟子说的话可令人如沐春风。大法弟子的话是有法的威力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在法中，不在法中，那一定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所以正念正行很关键。本想说一点一点来，但时间真的不多了。在法中，再不好的事都会变成好事。既然已在看守所，那也可以在里面做完该做的事后就得出来了。你的未来是师父所定，每个大法弟子师父从来没有安排迫害，没有安排要在黑窝里面修，但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时间，也不能总浪费在这些师父都不承认的磨难里。但我们也该想想，旧势力为何安排这样的磨难，针对我们的什么心，还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一定要想想，找出不足，转变心态，把一切交给师父，否定旧势力安排，把这份答卷做好。要知道，师父和众天神一直在身边，都说同修间不分彼此，所以无论这些话说得对否，衷心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对照下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另外空间看到大陆法会的场景，作者陕西大法弟子青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日。每年大陆法会开始时，师父都会在梦中点化我，让我见到另外空间中大陆法会的殊胜场景，督促我年年都参加。在此我把我看到的场景写出来，希望还在犹豫写不写的同修们也都能拿起笔来踊跃参加。我在另外空间看到明慧网开大陆法会的地方是一个纯白色的大教室，白墙白地，白色的桌椅，能容纳上万甚至更多的人，每个人都有单独的桌椅，桌子上有一张白纸让写文章，考试中有些人不想写跑了出去，有些人草草一写就交卷了，有的人边写边玩，有些人在教室里吵闹干扰其他人，有一部分人写得很认真，师父有的时候会监考巡视考场，看起来笑嘻嘻的很慈祥，有的时候会点拨几句。考完后我看到师父会在现场改卷，每一篇文章都认认真真地看，看到写得好的句子还会用笔画出来，乐呵呵地跟周围人夸赞，最后还会给分数。今年大陆法会是8月11号发出征稿通知的，那段时间我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上明慧网，也就过了2-3天，梦里去了另外空间，有两个小童子飞起来在前面带路，我也飞了起来紧随其后，飞了很久，路过一片树林我们就下去了，我便进入了每年都会来的大教室，当时还没有开始写，很多人在教室里嬉闹，我因为害怕自己没有复习好在忧愁接下来的考试，这时教室外面响起了一串鞭炮声，人声鼎沸，很多人都跑了出去看热闹，我还在座位上用考前仅有的时间回忆所学知识。 这时师父走过来了，看到我乖乖的在座位上没出去，很高兴。我说接下来的考试我有点紧张。师父笑着说，不要着急，慢慢来。然后我就醒了过来。我悟到每一次大陆法会都是我们给师父交的一份考卷，是对我们修炼状态的一次总结和反思。在大陆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环境里，每一次法会都来之不易。我们不要因为惰性、自卑或其他人心，放弃了师父赐予我们这宝贵的机会。无论修得好坏，师父对我们是一视同仁的好，所以希望还在犹豫或放弃的同修可以拿起笔，积极参与，将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你会发现写的过程也是提升的过程。对修炼人来说，无论过关大小，对修炼来说都是重要的。每一件看起来可有可无的事，在另外空间的影响也是很巨大的，只是我们在迷中看不见而已。同修们，让我们拿起笔来参加神圣殊胜的法会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心不正的一念，心脏恢复正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31日。前不久的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脏似乎出了问题，憋气、气短、心绞痛，甚至影响到我练功发正念。我想是我哪里有漏了，脚就是里钻了空子。我向内找，找到自己怕吃苦求安逸的心，对儿孙亲情重，还有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等等，找了一大堆，接着发正念清除它。但总觉得要找的那颗人心并没找准，同时也觉得心脏的问题在加重，不但原有的憋气、气短、疼痛等问题还在，而且时不时还有点加重，是从未有过的那种滋味，真是太难受了，我都想不出用什么词汇来描述它。一天晚上，身体又一次出现同样的问题，我害怕了。我今年70多岁，一人居住，真要是发生什么事，身边连个人都没有，那怎么办？要不就去医院吧。我一惊，我怎么能这么想？这都是负面思维，修炼人要的是正念。我让自己赶快归正，我是大法弟子，这不是病。因为在我走入修炼之初，师父就把我的身体净化到无病状态，修炼中有不断的在我的体内储存着高能量物质，经历了多年的修炼，我的身体还是和常人一样的肉身吗？我不但没有病，我的身体已经转变为一个修炼人的身体。世上的那些病只对常人起作用，制约着常人。我的身体已经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任何病毒、病菌都够不着我们，更进不了我的身体。我哪里还会有什么病？只不过是在消去修炼后，身体上还未彻底消去的那一点点业力而已。那是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的小小一部分，不还能行吗？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还债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拖个大包袱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还能走得动吗？想当初师父选择了我， 给了我修炼的机会，并给每个弟子安排了各自要走的修炼全过程，并时时刻刻都在看管着我们。不仅如此，护法神时刻都在守护着我们，开天辟地，从来没有我们这样幸运的修炼人。我幸运地与宇宙大法同在，能成为大法弟子，这是何等的殊荣，我怎么还会有那些杂念呢？我身边虽然没有人，可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变得高大起来，而且深感幸运、自豪和荣耀，泪流满面。接着，我发自内心的在心底大声呼喊：师父，我没有病，我什么病都没有，弟子把一切都交给师父。静心回想刚刚经历的这件事情，在我怕心出来的时候，我的基点已经就是错的了，动了人心。当时那种难受是我吗？不是啊，是业力，是业力要被消掉时再抵抗，它就要被消掉了，它能干吗？它在做垂死挣扎，可我把它当成了自己，等于我承认了它，它就让我承认是我有病了。作为真正的大法修炼人，念正了，心性提高了，那块业力被消掉了，身体也就轻松了，一切恢复正常。第二天早晨给师父进香时，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最近遇到病业关了，过得不坦然，肯定是修炼有大漏了，弟子愚钝，向内找也没能找到，请师父点化弟子，不争气的弟子又让师父操心了，谢谢师父。求过师父后，我就开始学法，学完法向内找，发正念。过了几天，我去学法小组学法，边走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突然一个完整的念头打入脑中，心不正招来的。我一惊，马上就想，我那心不正的一念到底是什么？我知道很长时间以来，我有一个念头，大法弟子如果做不好救人的事，就要遭到旧势力的迫害，所以我很羡慕那些天天都能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同修，也常常因为自己做不到感到愧疚。尽管我一直在做着三件事，却做得不如意，并因此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做不好救人的事就要遭到旧势力的迫害，这不正的一念偶尔会冒出来，可这不是师父要的，是我的人心勾得鬼上门，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这不正的一念本身也暴露了我救人的目的不纯，不是心系众生，不是为他，而是怕自己被迫害，是为私的。学完法回到家，我立刻坐下发了半小时正念，要彻底清除我思想中认为做不好救人的事就会遭到旧势力迫害的这不正的思想念头。我是大法弟子，即使我修炼中有漏，也不许旧势力迫害我，他不配，我不归他管，我只归大法管，我的一切都由师父为我做主，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都不承认。六点钟之前，我又发了半小时正念。当晚，心脏不正确状态消失了，是师父救了我，让我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我会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继续学好法，不断地归正自己，用纯净的心态讲真相，救更多的人，走好走完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全过程，跟师父回家。以上是最近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文章，不要修表面，要精进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日。我是81岁的老太太，修炼法轮大法25年了。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修炼过程，虽然是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尤其在邪恶的多次迫害绑架骚扰中走过来了，觉得自己是兼修大法的，训师信法才能走到现在。从表面上看，认为自己还可以，可是认真向内找，向心的深处找自己，才发现那都是漂浮在表面看得见的东西，可很多内心深处的执着心根本没有动，修的是表面。师父在法中一再强调了修心性的重要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可是自己经常忽视了修心性，其实就是不想实修。在我的修炼中经历过好几次关难，有做得好的，有没有做好的，可现在修炼走到最后，自己不想吃苦，突然掉下来了。有这样两个并非修炼中的大关大难问题使我掉下去了。一个是2023年夏天，我怕热怕苦，贪图安逸，享受的常人心冒出来了。当时家里的常人儿女马上迎合了我，三代九口人驱车到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农家乐避暑山庄住了7天。那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空气新鲜，吃着原生态蔬菜瓜果，平均气温10多度，这多舒服，忘记了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要抓紧救人。可那时的我像鬼迷心窍，就是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在那舒适的环境中，我却把冷水管当成热水管洗澡，而打不开热水管，让我冷，还出现咳嗽不止，让我难受，而且持续咳嗽2-3个月。没有想想，20多年来，师父把我的身体净化得一身轻，现在怎么这样了？这完全是个心性问题。我当时就是悟不到，这以后的修炼就夸夸往下掉。另一个问题是，避暑回家后，单位发的1500元体检卡，这么多年我都不去搞那个体检，因为修炼后身体很好，没必要去检查。可这一次我就想去体检，查骨密度时，蓝黄红三个区域，我在红线区以下，是重度骨质疏松，而且腰椎膨出。本来这期间也没有多大感觉，这一查出后至今就不断的痛了。儿女帮助开了很多补钙的药，监督我服药。我想起2021年2022年两年分别两次在家里做家务时，腰椎骨折，痛得钻心，但我没有去医院，没有用药，两次都是10天左右康复，就是学法练功，向内找就好了。这次体检查出问题后，因为我怕再次骨折，就服药了。这个怕心带来的后果，让我腰痛了半年多之久。儿女不放心，又去医院挂专家号。弄到专家那里去一看，医生说是重度骨质疏松，要给骨头里注射一种强化补钙的液体药品，1年输一次。每一次250毫升，连续输3年，我也被动地接受了，还开了一些口服补钙药。后来我在背法中突然警惕了，我的身体是师父给净化了的，身体的细胞是由很多高能量物质构成的，怎么能把这么低级的垃圾药物往身体里输啊？这是个心性问题。最近大女儿又提醒说，妈，记住哈，9月份又要第二次输强化补钙的液体了。我说，我坚决不输了，我已经把所有的钙片、鱼肝油都丢弃了，因为我的身体完全不适应，不需要那些东西了。 以上这两件事都是一个怕吃苦的问题。与我那些年的被非法拘留、非法劳教、非法关看守所、在外流离失所等迫害吃的苦比起来，这算什么？但就是这痛那痛，让我走不出去讲真相救人，心性还在不断地往下掉，正好符合旧势力不让大法弟子修成的心，让我在污水小沟翻船，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现在我深刻感受到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的，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这太重要了，但前提是学法得法啊。正法修炼已经走到最后，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修去各种人心和执着，抓紧讲真相救人，按宇宙真善忍特性修圆满回家，再次成为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